弟兄姊妹晚上平安。那我们今天晚上可以继续属灵生命建造系列的学习。那我想今天晚上我们来思考一个主题，叫做操练敬虔。非常有可能我今天晚上只是一个导论，我们如果讲不完，我们可以下一次再继续讲。我们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每一天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你为我们定了一个荣耀的目的，是我们可以彰显你儿子耶稣基督荣耀的生命，是可以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为你来做见证，来荣耀你的圣名。主啊，如此荣耀的一个使命放在我们这卑微无用的瓦器里面，这显明那宝贝是何等的大。主啊，就求你来使用我们，使我们可以把我们里面的那个真正的宝贝耶稣基督彰显出来。求主带领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你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借着你的道不断的苏醒我们的生命，也来挑望我们。感谢主，将一切荣耀颂赞尊贵都归给主。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每一个基督徒，当我们重生得救蒙主恩召成为神的儿女的那一刻，你知道我们都领受了一个荣耀的使命。各位请注意，一个基督徒当他蒙召成为了神的儿女，这意味着他从那一个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那一个光景当中活了过来，对吧？哎，各位，活了过来，是不是从此活了之后就没事干了？不是，对不对？以弗所书告诉我们，我们这些活过来的人有一个荣耀的，甚至是超乎我们想象的美妙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主说要让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让我们得荣耀，让我们反映我主耶稣基督的荣美，对不对？换句话说，一个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活过来的人，他不仅仅是活过来那么简单，主需要我们活得更好，活得更美，活得更荣耀。是的，我们从前死在过犯罪恶当中，那跟生命没有关系，隔绝，那是一回事儿。活过来之后，不仅仅是有了生命，而且是有荣耀的生命。所以呢，整本圣经都在告诉我们，一个有了新生命的人需要有敬虔的生活。是的，敬虔几乎是基督徒在世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或者说是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各位，我们因着亚当的罪，因着我们的罪，我们已经活得不像人样了，对不对？我们不认识耶稣基督之前，无论是我们的理性、我们的情感、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的所言所做，常常不像个人样子，对不对？但是重生蒙了主的恩召之后，有了新生命的人，从此就有另外一个方向去生活。而从前我们的方向大概就是亚当犯罪堕落之后的那个样子，但是有了耶稣基督的新生命之后，我们的方向是什么？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荣耀的那个样子。哇，这个超乎我们的想象，对不对？啊，甚至都不是亚当未犯罪之前的样子，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荣美的样子。这是基督上帝在每一个基督徒生命当中定下的荣美的旨意。为什么？很简单哈，因为将来我们去往新天新地的时候，那个完美的时候的样子，就是越来越更像我主耶稣基督的样子。你说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常常不太像。是的，我们给自己的评估也常常觉得不太像。哎，这些年间我总是常常遇见一些弟兄姊妹会感慨说，哎呀， 没办法，我也很想爱主，我也想热心服侍，我也想更有信心，但无奈常常做不到啊，或者说即使做到了，通常持续不了三周，三周之后打回原形。哎，这是不是我们心中的痛苦和挣扎？这是说我们常常也会有的感慨。当然我会说原因有很多，但是呢我会提其中一个原因，或许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或许是因为我们尚未建立起来基本的属灵习惯。请注意哦，我的意思是有可能我们已经信主十年了，但是信了十年却尚未建立起来基本的属灵的习惯和操练，是非常有可能的。啊，你知道有的时候人是有惯性的，对不对？开车是有惯性的，对不对？在那个惯性当中，我们在这个世界，在亚当里，在这个罪恶里，在这个邪恶淫乱的世代当中活了三十年，突然有一天嘎巴信主了。哎，各位，有的时候是有惯性的，对不对？我们原来的脾气，我们原来的个性，我们原来的想法，我们原来的自私，不容易那么对付的。或者说他不是说你从信主那一天开始算起，你从前的所有的一切都好像去掉了，不是的，对吧？哎，你如何对付生命当中的这个惯性呢？就是用保罗的话叫肉体的邪情私欲，或者叫亚当里的生命，或者叫旧人，或者叫老我，反正你无论用什么词大概都是那个意思。就是我们生命当中这个惯性，圣经告诉我们说其实是需要被对付的。是的，主耶稣重生了我们，使我们有了新生命，然而我们从前的那一个旧有的生命的状态习惯需要被对付。哎，中国这个戏文里常常会有这样的戏文里的话，狸猫换太子，太子流落民间，做起了乞丐，衣不蔽体。但是突然有一天啊，还珠格格，对不对？啊，突然有一天啊，这个皇帝微服私群，然后认下了这个正在做乞丐的太子。啊，原来他的父亲是皇帝。那你知道他被接进皇宫之后，他还有很多习惯改不了，从前做乞丐的习惯改不了，对不对？啊，他的谈吐，他的衣着，甚至他的气质，对吧？过去八九十年代暴发户的气质怎么都改不了，对不对？虽然已经很有钱了，但是就是改不了。这个叫惯性，这个叫习惯。对基督徒的生命也是如此。或许我们已经信主十年了，但是你知道对付惯性是需要建立起健全的属灵操练的习惯的。是的，健全的属灵操练的习惯，包括读经、祷告、灵修、聚会、服事、团契、小组、属灵交谈、彼此问责等等，这些的习惯都是需要建立起来的，不然很多惯性我们对付不了。请注意，这很要命。为什么这很要命呢？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在自己的生命当中建立起来稳固的健康的属灵习惯，我们基督耶稣里的新生命会越来越枯萎和退步。是的，信仰不会停在那里的。你知道新生命是需要被栽培的，对不对？被神的话栽培，透过我们应用神的话，顺服神的话，不断的栽培我们里面的新生命。是的，如果我们无法建立起一个健康稳固的属灵习惯，甚至更要命的是，我们信主十年后容易成为一个不冷不热的宗教徒。启示录告诉我们有一间教会叫老底家教会，对不对？有可能也叫临沂恩约归正教会。真的是这样子的。 因为我们不冷不热的状态当中，自己有的时候也是无能为力的，对吧？就表明说我们的生命当中有许多尚未被更深的对付的东西。事实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建立起稳固的健康的属灵习惯，我们才能够在金钱上有长进，不然我们的瓶颈像天花板那么厚，很难突破。我发现这些年间，我发现好多基督徒生命当中瓶颈太厚了，厚到一个地步很难突破。原因似乎很多，其中一个就是尚未建立起健康稳固的属灵习惯。我的意思是，他日常的生活几乎跟不信主的隔壁老王没有差别。哎，各位，这个肯定会成问题的，因为这样我们里面的新生命是很难茁壮成长的。事实上，在信仰这条道路上，如果我们仅仅，各位，如果我们仅仅是被动的、被推动的，不得不做一些什么，而不是主动的、有意识的去努力成长，通常我会说，这样的状况，我们的信仰成长通常会很小，甚至很难有质量的成长。哎，各位，你发现有的时候基督徒生命的成长常常是被推动的，不得不成长，对不对？好吧，主日到了，我来聚个会。好吧，周二晚间到了，我得来聚个会。好吧，周五又到了，我得参加一个小组。除此之外呢，我感觉说该尽的责任我都尽了，该干的事儿我都干了，还想怎么样？对不对？那这种状态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被推动的、被动的成长。哎，各位，我的意思不是说被动的、被推动的成长不会成长，当然也会。他经常不来聚会，被组长经常打电话骚扰说，来聚会啊，来聚会啊，他也可能会来，对不对？而他来的时候或许也会有一些得着，对不对？他或许也有一些帮助，对不对？但你知道这种状态他没有办法健康稳固的往前走，他获得的成长太小，他只有内心不断的渴慕的时候，他的成长才会多。请注意，基督徒的成长或者成圣不仅仅是建立一些生活习惯而已，因为成长的前提是什么？成长的前提是被主基督的爱和恩典、被主基督的真理、被圣经的话不断的刺激、不断的激励、不断的催促，甚至催促、激励、刺激到一个地步，我们不断的看见他的荣美，从心底里渴慕、爱慕他，从心底里追求主基督。你只有这样，你才有动力效法基督、顺服基督。不然的话，我们总是没有动力，我们总像会完成一个课业一样。所以提摩太前书四章七节这样说，他说我们保罗提醒说，我们应当在敬虔上怎么样操练自己。哎，操练是一个军事用语，你知道吗？就是部队操练士兵嘛，做操嘛，训练他，操练他，塑造他。哎，你知道如果你有过军旅生涯的话，部队的操练是很辛苦的，对不对？特别是新兵蛋子，要多加几份的辛苦，对不对？反而老兵好像据我了解没那么辛苦，训练量好像没那么大。为什么新兵训练量非常的大，要天天的操练拉练呢？很简单，要对付他未当兵之前那些懒散的个人的自我的生活作息习惯。这就是操练的意义啊。哦，我觉得敬虔操练也是如此。敬虔操练就是要对付我们未信主之前的那种老亚当的坚固的肉体，好让我们习惯起另外一个世界的生活的样式，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国度的那种的生活的样式。哎，各位请注意，世界的样式、世界的这个国度 和主耶稣基督的国度，它是完全两种操作手册的，完全两个操作系统的。在这两个操作系统当中，你如何从这个操作系统转换成这个操作系统？操练，否则你不会娴熟，否则你很难真正的跨越啊。所以呢，求主来帮助我们。然后呢，他说在敬虔上操练自己。其实所有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应当在敬虔上渴慕成长。你们有没有听说过说感谢主，反正我已经得救了，将来在天堂里你们住大房子，我住个小茅屋也没问题。你们有没有听过类似的话啊？彼得大概就是住皇宫，对吧？啊，我们的大这个他，我自己大概就是住个小茅屋，对不对？可惜天堂里没有小茅屋。我的意思是，这种好像只要得救了一切都 OK 的想法，我很担心你有没有真正的得救。为什么？因为一个被救恩激励的人，他不会说没有追求之心的，你知道吗？一个被救恩激励的人，他是渴慕更多的去回应这个救恩的，他是有救恩之乐，更多的渴慕回应主基督的爱和恩典的，而不是说反正得救了想干嘛干嘛。不是的，这恰恰可能表明我们尚未得着救恩的激励。所以呢，一个在救恩里当中得救的人，需要不断的渴慕追求神，顺服神和爱慕神。所以我会说，各位基督徒们，各位神的儿女们，如果我们要生命成长，我们实实在在的需要属灵的操练。属灵操练是必要的，但你会发现属灵操练也是有挑战的。挑战在哪里呢？我们常常觉得，各位，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我们有的时候不自觉的就觉得说，属灵生命的建造这个东西看起来看不见摸不着，对不对？哎，你有没有发现好像没头绪，对吧？你如果你不像我们今天工作了一整天赚了300块钱，果效很明显。哎，你怎么说我今天我生命就成长了呢？哎，我生命就成熟了呢？我生命就更丰富了呢？这个它不是这样，好像干了一天活赚了300块钱这样明显的果效，对吧？属灵生命的操练成长，它不是这样的来，好像如此显而易见的衡量的。但是我会说，它是非常实际、非常真实的。若你不常常读经、祷告、灵修，你的属灵生命就会枯干；若你不常常聚会、听到、参加小组团契，你就会软弱，你就会抱怨，你就会很难对付自己的肉体，对不对？这是很实在的。但是这个时代不像我们今天没去干活就少赚了300块钱那么的，好像那么的立竿见影的果效，你知道吗？危险就在这里，就是因为属灵生命看起来没有那么立竿见影的果效，所以很多人就怎么样，就容易懈怠了。哎，一天不读经应该没事吧，三天不祷告没感觉出来什么呀，两周没聚会，天上没打个雷劈下来呀。哎，你知道吗？他不是当没有这样立竿见影的果效的时候，我们常常就容易懈怠。这表明我们常常容易凭眼见不凭信心。各位，这就叫凭眼见不凭信心。什么叫凭眼见？就是你做了一件事立刻有一个结果，你看得见摸得着经历得到，这个就是眼睛看得见的，对不对？什么叫凭信心？凭信心就是说，它虽然是实实在在的，它虽然是真实的，它虽然是真理，但是你肉眼好像看起来没那么明显。我会说属灵操练也是如此，你好好的操属灵操练，你生命一定成长，这是真理，这是实在的，这是实际的，但是看起来肉眼没那么明显，对不对？但你得拉长， 你得看一年两年三年，甚至你得看向永恒。你只有拉长的时候，就说积财宝在天上。圣经评价摩西说，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了那不能看见的主。当他一旦拉长的时候，他就建立起来正确的价值观了，对不对？他就知道哪一样东西才是真正宝贵的。真正宝贵的不一定是立刻兑现的利益，请注意哦，真正宝贵的不一定是立刻兑现的利益。因为对摩西来讲，他立刻兑现的是贫穷，他失去了埃及王子的身份，他失去了埃及的财宝，而是他好像变得在旷野一无所有，看起来对象的是他有失去，他遭受的是凌辱。但是当他拉长的时候，他就知道说，因为他想望所要得着的。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这就是属灵操练的重要性。或者说，因为它没有那么明显，所以这也是一个危机。我会认为说，当代21世纪，我们生活在一个快节奏的现代化的生活当中，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充满诱惑试炼的一个时代。因为你会发现每一个人看起来都很忙，对不对？哎，各位，每一个人看起来都很忙，甚至我们不仅很忙，我们甚至看起来每一天都要处理生命当中各种各样的需要，各种各样的责任，各种各样的挑战。在这种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如果你仔细去读初代教会的教父们的作品的时候，你几乎是处于读不懂的状态。各位，我的意思不是说你不认识那个字儿，那个字儿每一个字儿你都认识，但是那种生活的状态，信仰的状态，你几乎很难理解，因为整个语境差异太大了。他们可以默想一节经文，默想一整天。对于今天21世纪的现代社会来讲，我们觉得默想一节经文，默想3分钟都撑不下去。他们可以跪下来祷告，一祷告就是半天一天的时间，但对于我们来讲好像5分钟就没话说了。你就知道说灵性状态的时代背景差异太大了，对不对？他们为了信仰的缘故，要独自生活在沙漠当中。沙漠里没有 WiFi 哦，没有抖音，也没有美团。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因为我们活在一个有抖音、有美团、有 WiFi 的时代，流量时代啊。所以有一位这个传道人说，圣经希伯来书提醒我们说，免得我们随流失去。当代人就是随流量失去啊。随流量失去，对吧？我们一直滑一直滑一直滑就失去了，对吧？求主来怜悯我们。因为在这样一个21世纪的现代快节奏的生活当中，每一个人每一天看起来都很忙碌。各位，看起来都很忙碌意味着我们生命当中占据了太多的人事物。小孩子忙着学习做功课，成年人忙着工作赚钱，妈妈们忙着做家务，每天好像都被各样的事情给填满。我们的生活每一天好像忙得都不可开交。各位，当我们忙到这个地步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个危机，这个危机就是我们属灵操练的时间被挤压的几乎不剩，对不对？我们关于上帝的事情，关于追求神的事情，关于与神相交的事情，会变得越来越被压缩、被排挤、被排斥。各位，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当你占据了太多的事情的时候，上帝必然就被排挤到了角落里。这就是现代人的陷阱，我们好像变得精疲力尽，我们每一天的日程表好像都被填满了，每一件事如果再多一件事，我们感觉无所适从。所以对很多人来讲，哎呀，今天还有3章圣经没读完，哎呀，好烦。 好愁人，还有三章圣经没读完，怎么搞的？没时间。哇，这个表明什么？这个表明我们的生命被太多的事情占据了，对不对？然后你会想，主日你来教会，周二晚间你来教会，传道人却要告诉你说，你要读经，要祷告，要灵修，要家庭敬拜，要参与教会服事，要进行属灵操练。你说我太忙了，你心里会觉得说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完，怎么办？各位，这样我们的信仰和生活好像成为一个必须做的清单，把基督信仰简化为一份必做清单，这样我们的生命每一天就是做不完的，无奈之下的无力对抗的机械重复。不是的，信仰不应该是这样子的，基督徒的生活不应该是这样搞的。请问各位，这常常是不是我们的生命光景？这常常是不是我们陷入到了那个泥淖当中，好像越挣扎越往下的感觉？各位，坦率地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陷入到这样的泥淖当中。在这样的光景当中，你知道最糟糕的是什么吗？最糟糕的还不是忙碌本身，最糟糕的是在这样的光景当中，我们会越来越多的忘记了信仰的真实、甘甜和美好。在这样的光景当中，信仰会越来越多的成为一份负担、包袱和重担。在这样的光景当中，我们会越来越多的忽略信靠主和依靠主恩的滋味。在这样的光景当中，我们会把信仰简化成一套任务流程，而这个才是我们最危机的，因为它在根子上夺走了我们的救恩之乐。所以让我这样说，在我下一次进入正题之前，我想先提醒大家的是，属灵操练不是要成为我们新的捆绑，恰恰相反的是，它要帮助我们获得基督徒原本就应该有的那份最自然的甘甜。请注意哦，我需要再一次的提醒你们，当年你们刚刚信主的那一时候，当年你们从不信到信的那个时候，中间转变的那一两年，你们是不是也废寝忘食的读经祷告？是不是也唱一首诗歌的时候感动的泪如雨下？哎，各位，这是信仰当中最基本的甘甜，这是信仰当中最基本的那一个的生命的状态，这是最应该最常规的那一个状态。一旦我们失去了这个状态，无论我们做再多的事情都可能事倍功半。是的，都可能事倍功半。所以我要提醒的是什么？就是我们需要借着属灵操练来建立起最基本的基督徒的甘甜。因为基督已经把我们从罪当中、罪的捆绑当中释放出来。请注意哦，我特别提醒各位的是，基督已经把我们从罪的捆绑当中释放出来，从此以后我们就不再做罪的奴仆了，对吧？但是不是意味着从此我们就可以做自己的奴仆呢？就我的生命我做主呢？不是的，从此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而是要做义的奴仆，不再受撒旦的捆绑，乃是要在基督里得自由，不再以邪情私欲掌控我们的生命，而是让圣灵来充满掌控我们的生命，让基督来做王。各位，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会迷失自己，才会有真正的自由。各位，我常常会觉得基督徒蒙恩之后，几年之后陷入到一种不冷不热的状态当中，其中 他可能是忽略了一个功课，就从前以罪做罪的奴仆，后来重生得救之后呢，确实也做了一两年主基督的奴仆，但那一两年过了之后，从此就以自己为主。各位，主说我的恶是啊轻省的，但是请注意哦，主的恶是轻省的，但是你的恶是重的。你如果自己掌管自己的生命，自己掌控自己的生命，自己把握自己的生命，以自己为主，你总会精疲力尽，并且压力山大。这是很多基督徒可能软弱的一个原因之一。所以不要把属灵操练当做一件重担的事情，而是要把他们看作神为了我们属灵的益处，为了他自己的荣耀而赐给我们恩典的途径。所以我们建立属灵操练的习惯，是因着被主的爱来激励，来感恩，来回应主的爱和恩典。但是同时，虽然是如此，我们也要记得一件事，请注意，一个敬虔的人，是的，属灵操练其实是蒙恩的管道，但是我们也要记得，一个敬虔的人事实上往往也是一个竭尽全力殷勤服侍主的人。服侍神，服侍人，殷勤努力，敬虔的人需要竭力的去做主工，甚至呢，这种竭力的服侍会主导他生活的日常状态，他甚至总会非常的忙碌。哎，各位，我要提醒的是，如果你读过一些宣教士或者属灵伟人的传记的话，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总结一下，当然他们各有不同的人生阅历，不同的时代背景，不同的性格特质啊，都不同，但你会发现他们所有人，几乎所有的属灵伟人，所有的宣教士的那些传记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这些被上帝使用的人绝对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一个标配，你们知道是什么吗？就是他们几乎都异常的殷勤和忙碌，忙到一个地步甚至不顾命，为主摆上到一个地步甚至顾不得吃饭睡觉和休息，你发现没有，这是不是他们共同的特点？各位，我们在马可福音当中看到耶稣整天的服侍，直到晚上，然后他清晨起来祷告，然后辗转到下一个地方去服侍，非常的忙碌。使徒保罗也是如此，为主癫狂，顾不上吃饭，顾不上睡觉，甚至有的时候顾不上休息，对不对？讲道要讲到半夜，并且第二天就要启程啊！我们通常想第二天要赶飞机，那头一天晚上早点睡，对不对？但使徒保罗好像不是这样子的。哦，我知道今天很多的属灵文摘常常会这样说，常常会说基督徒的生活需要平衡，需要张弛有度，需要关注健康状况，需要运动，传道人需要操练身体，需要这需要那。我会说这些教导都没有错，因为它符合健全常识，我们也需要遵守一些基本的规律，但是我说没有错，但我还想加一句，耶稣基督、使徒保罗、属灵伟人们的生活状态，如果和今天很多基督徒所主张的那些所谓的平衡的生活、健康的节奏比起来的话，他们很有可能会被看作是工作狂，很有可能会被看作是不够平衡、不够健康，也不太正常。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的意思是，这一点难道不足以提醒我们那一颗日渐冷淡的心吗？我说这话意味着我们需要殷勤的去操练敬虔。有位神学家这样说，圣经一定会认同这一点。他说，懒惰的人不可能敬虔。 懒惰的人不可能进天。但是我要退一步说，即使你很忙，你也不一定进钱。你知道我刚才讲了对不对？21世纪的现代快节奏的生活，即使你很忙，你也不一定进钱。但懒惰的人一定不进钱。所以我会说，属灵操练可以帮助一个很懒惰的人成为一个进钱的人，可以帮助一个很忙的人成为一个进钱的人。请注意，属灵操练不是说为那些看起来没事干很清闲的人预备的，不是说哎，你看起来没事，你来就会参加祷告会吧，反正没事干，不是说你没事还不如多读两章圣经呢，反正没事干，不是这个意思对不对？属灵操练是告诉你说，你即使再忙，你再有事，你也应该读经和祷告，而不是说你没事干了你可以来读经和祷告，不是这个逻辑对不对？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我知道现代人很多常常都会说啊，我没时间，等我有时间了我再去操练。那么我会告诉你一个坏消息，如果你一直说你没时间，没有办法做这些属灵的操练，没有办法，没时间读经祷告灵修，没时间敬拜，没时间服侍，没时间参加小组，如果你一直说等我有时间了我就会来，那我会告诉你一个坏消息，这个坏消息就是你永远都不会有时间的，你永远都不会有时间的。为什么？请问什么叫没时间呢？哦，我们自己想什么叫没时间，因为大家每个人都是一天24个小时对不对？不会说我有25个小时你有23个小时吧，每个人都是24个小时，没有人会多一个也没有人会少一个。那么让我这样说吧，没时间的意思就是，没时间的潜台词就是做金钱的事情没时间，但做其他的事情有时间，这个就叫没时间的意思。因为你总有24个小时的时间啊，你这24个小时到底怎么花费的呢？怎么会没时间呢？比如你可能是睡觉、休息、休闲、娱乐、化妆、逛街、工作、赚钱、和人闲聊，或者无所事事，总之你这24个小时总是花出去了的。或者退休了在家干自己喜欢干的一个业余爱好，或者东家长李家短，总之你永远都在打发自己的时间呀。所以不要如此，千万不要如此，不如多多读经祷告，不如参加圣徒团契，多多听道，多多参与教会的服事，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啊，多加一句，也可以去新会堂打扫卫生。啊，这些都美得无比。啊，其实我们无论多么繁忙或者多么清闲，都不是重点。重点不在于我们繁忙或清闲，重点在于属灵操练其实是帮助我们更深的与基督联合，得着那活水的滋润，使我们在他的恩典和真理上有长进，使我们的生命不至于枯干，使我们常常尝到主恩的滋味是何等的美善，这个才是重点。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在一个快节奏的21世纪，我们需要回到原初的样式，就是来到主的面前，来到那位又真又活的主的面前，去与他交流，去操练我们的生命。阿们。感谢主啊！愿主祝福大家，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是的，我们每一天都会遇见各样的征战和挣扎的事，但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赐下圣言，你赐给我们一间教会，你赐给我们各样蒙恩的管道，使我们在其中可以操练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的生命在其中被对付也得成长。所以主啊，我们在这里向你祈求，求你带领你的众儿女们，使我们可以在属灵的生命上来长进，不仅仅让我们每一天在肉体的体重上越来越长进， 让我们在属灵的信心、刚强、忍耐、温柔、节制上不断的长进，让我们在爱心、信实、荣美、圣洁、顺服上不断的去长进。求主来带领与我们同在，感谢赞美主，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主。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门。
阿们。